北京当地媒体报道，9月18号周日黎明前，一辆载有47人进行新冠隔离的大巴车在贵州省翻车，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事故受害者乘坐的是政府官方的新冠 COVID 运输巴士，再次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政策和当局最初缺乏透明度的愤怒。中共20大在即，发生如此重大伤亡事故，对习近平强硬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与其在中共20大获得连任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王军涛博士，中国商业新闻媒体财新说，三都官员证实，乘客是从省会贵阳被带到东南约200公里的丽都县的与新冠流行病有关的人员。对于这起政府官方的新冠隔离运输巴士车祸事件，社交媒体上的愤怒反应，例如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辆大巴上，这是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发布的一条热门的评论。另外一条呢，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此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这句话非常好概括的，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大巴上，其实意思就是说呢，这都在动态清零的这张大巴上，而这张大巴呢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一方面在这个大巴上，就是我想起了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世界上也很自由了，但是他这个中国的每个人在墙内的每个人都还像方舱中的老鼠一样被关在里头，就方舱内老鼠。在这就是因为只要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不结束，那么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在被这个管控之中。那当然第二点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呢现在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实际上是非常不符合国际的专业界对怎么去管理或者防控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的。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不专业的局面，这样一个愚蠢或者野蛮的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习近平当负责。就是而习近第三个，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愚昧野蛮的政策，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专家，也不是因为可能有些专家呢没有办法跟他提建议，而是因为呢他现在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而这个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20大。因为他为了20大的话，他为了继续自己的连任，他需要证明呢自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政治领袖，所以他值得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这种绝对的权力交给他。那这样，但是为了证明这点，实际上他前一段时间他用这个清零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就防控防疫的这个结果呀，当作是这样的一个证据和材料。所以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在 Delta 比较这个病毒盛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国好像在表现的比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好一些，那他就把它归结为是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制度，他在他领导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习近平的这种伟大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所以但今天呢，当进入奥密克戎阶段的时候，当人类已经有了这些疫苗的时候呢，习近平这个政策的愚昧和野蛮性凸显出来，但他不想改，因为他过去已经把他自己的在20大上连任的一个正当性、合法性直接或间接的跟这样一个动态清零政策绑在一起了。
那么贵州呢，周五报告了约180例新病例。中国一直保持严格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试图遏制疾病的传播。中共20大在即发生如此重大伤亡事故，对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与其在中共20大获得连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和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可能还不至于让习近平去修改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因为呢，习近平可以讲说呢，这个事故是个偶然的，就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事情，就是那么他都会有一些事故、意外事故发生，他可能会要求呢做得更好一点。就像在上海的，在坚持动态清零搞得鸡飞狗跳之后，在其他省市出现情况，他还仍然要求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只是需要呢他们把 物资供应啊等等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当高校有强烈的反对的时候，他们给高校学生一定的自由度，但也是不修改这个动态清零。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会对习近平产生影响。不过呢，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些舆论上的效应呢，我觉得会使得习近平要考虑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呢，他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为了使得呢他能够在二十大的登顶啊，能够有一个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假如在舆论中产生这样强大的负面影响，在他这时候就要考虑到坚持这个事情可能会对他有负面的影响，影响他的目标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也就是说，我觉得在二十大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一点措施，就对动态清零的政策呢，采取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总方针不会变，嘴巴不会变，甚至他真的要这个做妥协的时候，他也会打左灯向右转，采取这个方式。那么实际上他只是要缓解民意让这种愤怒嘛。还有呢，我觉得可能真正的大的妥协可能要在二十大，甚至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之后，他再呢做这种真正的妥协或者调整。
据上海政报、中国证券网这个周日的报道，上海进一步明确随身码，就是上海的健康码赋码管理规则，五类人员呢将被赋红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刘英峰9月18号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工作要求，上海市防控办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市随身码的赋码管理规则与具体工作要求，其中赋红码对象为以下五类人员：一是初筛阳性、混管阳性人员；二是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三是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四是正在实施集中或家居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五是有高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外溢人员。以上海为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疫情管控所谓健康码的作用等同于限制人们自由的电子镣铐，您的看法？
对，这个当然是这样了，就是不过呢，这一类镣铐如果真的有它的专业的合法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人们肯定要必须要做的一些限制。就像法律嘛，在保障人民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人们行使自由的方式，以及呢，不在妨碍他人自由时候你不能做事的方式。就是所有，就像你看，我现在坐在机场里头，那在机场里面的安检呀、等等这些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呢，这些都是为让你获得更大的安全。那么但是今天的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呢，我觉得最大的不合理就从专业角度看，人类现在呀已经知道两条：一，你不可能消灭病毒；二，在病毒进入社区之后你不能消灭这个；第二呢，那么我们只能就通过开发疫苗，在没有疫苗的时候通过隔离的方式来做，那么在有疫苗的时候还有就应当呢准备和病毒共处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世卫组织已经确定了一个日期，大概的就要宣布大流行结束。这个大流行结束并不是说病毒没有了，新冠肺炎没有了，而是说呢，人们已经可以就是在这个可以预见的这个可以接受的灾害范围内呢，就通过各种各样医疗措施呢跟它共处了。而现在的这个动态，中国的动态清零是还要采取一个要在中国的境内做到让疫情是零。如果不是零的话，只要发生了就把它隔离起来，直到它归零为止。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看来就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一类的这个脚镣的话，那就真的就是一个对人们的自由的这个限制和这种自由的践踏。
那么中共官媒称呢，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放开躺平，这是美国、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中共和政府黑攻击的焦点问题，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没有人主张是彻底放开和躺平，大家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在目前来说的话，现在放开的国家呢，我觉得是三条。第一条呢，还是要在有疫苗和检控的情况下，尽量使得呢这些这个人们受到比较好的保护。第二条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现对有高危群体呢，还是要采取一些就是比较隔离啊等等这种保护的措施，并不是它只是区别对待。那么第三一条呢，病毒本身现在已经演变到了一个 对多在这现有疫苗主要对多数人没有什么太大危险的情况下，而且它已经不再比一场感冒就重感冒更这个更威胁更大的时候，人们采取这个方式。因为像这件事，我们就让中国现在已经跟感冒共存了，对吧？那么如果在今天，假如你能够采纳国际社会通行的疫苗和这样一些这个防护措施的话，你也应当可以和这个病毒共存。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